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在人生路上，每个人都似乎期望着事事顺境，但是现实却是何心怡决意同你一起漫步人生路，为你讲述有上帝介入其中的生命挣扎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何心怡，欢迎你收听漫步人生路的节目。有一位的女士是来自上海，现在在美国的新泽西州居住，她就用一个名，可能是笔名，叫做西南，就登了一篇见证在《海外校园》这本杂志上面。她是写一封信给她爸爸，但是她说这封信是迟了30年。原来有一晚她忽然之间半夜发梦，然后是害怕醒了，看看个钟只不过是2:15，想想刚才发什么梦呢，没办法记得起，为什么呢，自己呢会好像个心好像塞实咁样，喉咙就干晒，但是眼角呢是湿湿的。佢唔记得自己发咩梦，只是记得呢在梦里面佢叫咗一声爸爸。嗱，咁样嘅称呼好普通啫，但是对西南嚟讲呢是好艰难好沉重。艰难到呢好似有条骨揞住喺喉咙咁样。又沉重到呢好似呢有嚿大石压住个心口。西南觉得好奇怪呀，因为好多年呢佢已经冇叫过爸爸㗎喇。而呢一晚就正正係佢呢听日要做手术嘅前一晚。点解就会喺发梦里面呢嚟到嗌出嚟呢，而醒咗啦就发现成身呢痛到呢冇办法可以再瞓得到。咁西南就索性呢起身啦，就写信啦，想要话俾佢父母听佢过去点样係信咗耶稣。但係等到佢攞起支笔要写落去嘅时候，依然係觉得呢爸爸呢两个字好难落笔。於是呢佢就改咗写做父亲，咁先至稍微呢係觉得自然一啲。一路写嘅时候，爸爸那个的面容渐渐就从模糊变为清晰了。西南的回忆呢亦都逐步的是拼凑出呢爸爸一个比较完整的形象。他记得年轻的时候爸爸很英俊潇洒，聪明开朗，还有呢很喜欢交朋友，亦都非常之吸引人。西南记得那个时候呢爸爸呢行路呢都是在树哼着歌的，讲说话呢永远都是带着笑的，他穿什么衣服都很好看，而且他煮什么餸都很好吃。在工厂里面还有在他们家的那个小社区呢，他和妈妈是当时时尚的代表来的，周围的人都喜欢呢来到去学他们的衣着品味。所以呢从西南记得东西开始，他就已经记得爸爸是一个呢这么漂亮英俊的样子。他也都是记得爸爸时常都要去邮局的，不是寄钱就是寄东西。那哪个人收啊，原来收件的人呢五湖四海都有啊。那阵时呢中国呢全国的人都喜欢上海的商品。那因为西南他们一家就是住在上海嘛。那所以呢亲戚朋友呢就时常呢是托他爸爸呢买这样买那样，爸爸呢就梗是有求必应，好热心的来到去采购，然后就寄出去给人了。其中有些呢不是那么近的，是朋友的朋友，甚至试过呢有一个是完全没见过面的人，但是都年年写信来，是要他们帮手呢去采购各样的物品。所以妈妈呢就叫爸爸呢叫他做雷锋式的采购员。 那那个年代呢，西南的父母呢都算是挺高薪水的，那所以爸爸很主动呢就担起了呢在乡下里面他的兄弟姊妹屋企那个生活担子。当时中国大陆有3年的自然灾害，在那个时期里面呢，爸爸的确是帮了呢好几家人呢是渡过难关。他为人很慷慨大方，但是对自己家人呢，他就时常要求他们是生活要朴素一点，悭俭一点。西南还记得有一年是农历新年，西南为了呢过年父母买给他的新衣服不是很合他的心意，所以很不开心，在处闹情绪。爸爸呢知道就带他呢去一家朋友家里去拜年。那个朋友家有10个小哥哥，爸爸就跟西南说了，你看他们家人很多，国家定的那个的口粮是不够他们吃的，我们呢送一些粮票去，也都呢等你可以看看他们家小哥哥穿的衣服。到去到西南才知道原来爸爸是经常资助这个家庭的，所以这个家庭每一个人都很欢喜西南的爸爸的。到那天探完这一家回家的时候呢，西南就将自己的那对新鞋换了那个家的一个女仔手工做的一对的布鞋，然后西南自己穿着那条新裤呢就换了一条旧裤回来，那条旧裤呢是两条裤薄埋的，即是用裤脚在一条裤那处拿了出来就薄落另外一条那处，那很明显呢就是两条裤都是烂裤来的才要这样薄埋。而且很多年之后呢，这个家庭的那个女仔呢才话返给西南听，那次西南留给她的呢是她的第一对的皮鞋，是她第一条呢冇补过钉嘅裤，亦都系佢咁多年以嚟最难忘嘅新年嘅礼物。好啦，经过呢一次咁样嘅体验之后呢，西南呢有啲明白啦。佢翻嚟之后呢，佢就开始自己学呢嚟到做衣服啦。虽然做得唔系好靓，但系爸爸呢都猛咁赞佢，好欣赏。喺嗰个年代呢，其实呢国内嘅人呢都是呢很倾慕那些名牌的商品的，那如果谁买了身上穿着名牌的东西呢就会在其他人面前呢炫耀一番的，那但是西南呢就因为自己的手工得到爸爸的表扬，所以呢他都非常之开心，也都呢是很自豪。那西南他们家住的屋呢有个阁楼的，阁楼就住了呢爸爸的一个同事，就是一个技术员方叔叔。这位方叔叔呢自己一个人在上海，太太和弟弟哥都在家乡。那方叔叔就时常呢来他们家吃饭，爸爸就很懂煮菜的，所以呢总是很热情的来到去招待。但是有一天呢，他们家对面的一个大妈呢就愤愤不平地话给西南听，就说呢原来那个阁楼呢是他们家的，是他们拥有的。那爸爸是因为同情方叔叔在上海没有家，所以就借给他来到住。怎知呢这位方叔叔竟然静静呢是靠一些关系就改了那个房票，即是类似我们的地契，就将他呢是从原本那个契是分了出来单独的立户，那就等于呢这个方叔叔就变成那个阁楼的户主了，无形中呢就等于偷了西南屋企的一部分的地方啦。那当时上海呢是寸金尺土，为了占用厨房一点点的地方都试过呢有亲兄弟呢是大打出手对簿公堂的。那而西南屋企这个这样的住户的变动呢，爸爸竟然完全没有出声，也都没有做任何的事，反而是隔离邻舍呢是在处大抱不平。 咁当西南向佢父母求证嘅时候呢，父母唔准佢再提呢件事。爸爸话吃亏就系等于占大便宜啦。以后呢十几年呢，方叔叔都仲继续系佢哋屋企嘅常客，系直到西南一家搬走咗之后，先至再停止咗呢一种咁密切嘅来往啫。好啦，喺中国大陆嘅文革之前呢，爸爸总是满面春风的，不过那时候他其实是非常忙的，他是不知什么工作组的成员，又承担着厂里面技术革新的重任，时常是要工作到深夜才回来的。后来文革开始了，技术革新的工作就已经即刻被勒令要停止。那爸爸呢最初还周围希望可以去同人争论，说服那些批判他的人，但是慢慢呢他沉默了，因为他发现原来所有的人都是朝不保夕，那个世界是一片的混乱，根本没有人呢要去搞技术。于是呢爸爸就想呢从马列毛这几位人物的著作当中来到找到真理，他就申请入党，就是呢那个时代要去追求上进的一种方式，但是他又始终是没有办法入到党，所以变成在业务上他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在政治上他就始终是屈屈不得志。渐渐爸爸很消沉，他们听不到他的唱歌，看不到他的笑容了，相反他变成脾气很暴躁，时常咬牙切齿地对妈妈是讲他遭受的那些不公平的待遇。再后来呢，爸爸就变得越来越呢是玩世不恭的态度，用他的话来讲就是说算了，都体化了。去到文革后期，什么主义什么信仰全部都被推翻，就连呢道德操守的底线都崩溃了。之后就是西南他们家最黑暗的时期，是他呢好多年呢都唔敢再去回想回忆嘅一种嘅好大嘅伤痛。佢记得中学嘅时候佢要下乡去学农，后来佢返上海，发现呢屋企里面嘅气氛呢好似战场咁样一触即发。咁父母好多时候会闹交，喺争吵当中呢，西南就了解到原来係因为爸爸出咗轨呀，背叛了妈妈。当西南一知道之后，即时过去爸爸那个好的形象即刻冧晒。这个家庭曾经是很欢乐很祥和，现在再没有安宁了。而那个年代这些事情是大逆不道，所以周围的人知道就很多的闲言闲语了，几乎可以说口水都可以浸死人，就令到呢妈妈和西南都没办法可以抬得起头来做人。西南不敢出门，又很讨厌回家，讨厌听到这一件的丑事。有些同学朋友过去呢时常来他家坐的，突然之间现在呢就兜路行了，就说呢家长呢不准他们来他家跟他玩了。西南自己行路都不敢抬起头讲说话，不敢大声，他很怕遇见邻居，他也都躲避所有跟爸爸有关的场合，甚至他有时疑得他自己是没有爸爸。当他看到妈妈很痛苦憔悴，看到个妹无心上学，家里面一片的混乱，那西南在心里面就怨恨这一切祸患那个元凶就是他爸爸了。他发誓呢他再不认这个人做爸爸，过去的尊敬完全是被仇恨来到取代。那么为了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他们将家搬到很远的地方，自己独门独户地来到生活。西南记得是一个秋天的晚上，爸爸在门外敲门敲了很久，在树翳他们在里面都听到，但是一想到人言可畏和他们将要面对的那些难堪，妈妈和西南就硬着心肠怎么都不肯开门。就是这样， 他们绝了爸爸回家的那条后路。爸爸敲了很久之后，卒之带着一个很深的叹息，黯然的放弃，就离开他们，走向另外一只不属于他但是对他是开着的门。他就是这样做了别人的婚姻的第三者，做了十年，结果呢是两个家都破碎了。在后来的岁月里面，西南是尽量避开有爸爸在树的那些场合，要填履历表的时候他都故意将父亲那一栏是留空，他不填，难得有几次撞到面他都不打招呼。爸爸这个名词呢他叫不出口了，因为这个名词在他的字典里面是代表着丑陋，代表着罪恶。后来西南自己匆匆地组织了自己的家，当时他的择偶条件就是，第一是老实，第二是不能够相貌出众，因为他相信是爸爸的漂亮是令到他是跌倒的。结婚那天爸爸赶来参加婚礼，但是西南对着爸爸一字一顿地说，我选择的丈夫不会好像你这样不负责任，我的家亦都不需要你那些破碎的祝福。好多年之后，当西南自己的婚姻出事的时候，他才想起他曾经用这么重的字句来到去伤害他的爸爸，其实同时亦都是咒助了自己的婚姻。他自己经历过伤痛之后，他才明白其实婚姻的稳定和外貌实在是没有多大的关系。面对着诱惑，很多人都有可能跌倒。好了，在西南写紧信的时候，他的眼泪是这样不断流下来，他忽然之间他想起，刚才发梦见到的就是那个他对爸爸发表宣言的场景，就是那天他结婚那天他对爸爸所讲的那番说话。不过呢，在梦里面的西南就成为了那一幕的观众，他是很悲伤的，在看着那天发生的事情。然后西南呢发现呢，过去这么多年心里面的伤痛现在突然间好像堤坝崩了一样，尽情地宣泄出来。他心里面说，对不住啊爸爸，当年呢妈妈对爸爸用一种狂轰滥炸式的指责和批判，是令到爸爸呢没日可以安宁。而西南呢就学大人一样这样的口吻向爸爸宣告，说他不配做爸爸，那就更加令到爸爸是无地自容了。在他最希望得到宽恕，在他愿意悔改的时候，社会没有给机会他，而家人就更加关上了那扇门，不给他再回去。当年西南只是看到爸爸一个人破坏了两个家庭，现在他想上来就觉得这个破坏是西南自己都有份的。假如他们能够回去从前，假如他们能够早一点认识耶稣，使到一切能够重新来过，那几咁好呢？西南突然间记起上一封他写给爸爸的信，是已经是1975年的冬天，是当他下乡去学农的时候，到现在已经过了30年了。30年好像一场梦一样，而我们一生能够有多少个30年呢？自从西南查出是有癌症之后，他在医院里面看过那些病人那种的虚弱，听到他们的痛苦呻吟，也体验过绝望和愤怒。他越来越体会得到生命很有限，时间很宝贵。而这一年来他自己经历过手术和化疗，最近又发现癌细胞扩散，所以呢就在他写信的第二日呢他就要上手术台了。而之前那晚呢，团契的弟兄姊妹聚在一起为他祈祷。有一位的弟兄说，我们每一个人迟早都要回天家，生命的年岁我们不可以迟，不过呢基督信仰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祝福。亦都有一位的姊妹在祈祷里面求主呢是给西南可以放低人世间的苦毒怨恨。西南问自己，假如听日不能够在手术当中醒过来，我的人生当中最想弥补的遗憾是什么呢？那个答案就是他梦里面的呼唤了。30年来 他是刻意的要抹去爸爸的存在，结果呢不单止呢是没办法忘记，反而在心灵的深处是留下了很深的怨恨，那些怨恨一路在树累积，他的心也一直被怨恨来到去绑住勒住，得不到安宁。但是当西南成为基督徒之后呢，他才明白原来我们需要宽恕和被宽恕，世人都亏欠了上帝的荣耀，神如果不宽恕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可以去到他的面前。现在西南自己已经蒙恩得救了，这样宽恕爸爸和求爸爸的宽恕，这个都是他必须要学习的功课。所以他这封信呢，虽然是迟了30年，但是他仍然能够有机会忏悔，有时间弥补，不算太迟。他很希望父母在有生之年是接受主耶稣，令到爸爸可以早一些从罪恶的捆绑当中解脱出来，亦都比妈妈早一些能够从伤痛怨恨当中是释放出来。所以他在信里面这样写，他说，爸爸妈妈，我们在世界上的日子实在很短很短，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不过是劳苦受烦，眼前一切都是过眼云烟，哪个都带不走。相反，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接受耶稣做救主，因为他爱世界上每一个人，用他的血为我们赎了罪。现在我可以放低我心里面一切的苦毒，我将所有的交托给主，我可以很开朗，没有担忧，没有悲苦，一生的轻松。我虽然在治疗当中，但是心里面有平安，有快乐，因为我清楚无论结果是怎样，我的灵魂已经有了归宿。那封信写完了，天亦都开始光，西南再一次睡在床上，他奇怪身体上那些痛楚居然是没有了。他相信明天他亦都能够可以这么安宁地上手术台，因为他知道无论他在哪里，上帝都是与他同在。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处，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西南和他的父母。
顽皮世代的挑战，有谁人可避免？每一天见过行过只看目前，上帝爱护总不变，而默默的引牵，无论我遇挫折或高低起跌，有上帝在我身边，能食恩典，我确于主的爱来不缺欠，教我用明亮眼睛轻看目前，永恒最优先，能食恩典，我想穿保暖又熟得细腻，我无法全部洗清。重罪的渲染，有谁人可避免？每一天眼泪流下一脸茫然，上帝眷有千亿遍，国度从不变迁，无论冷夜雨里或生死一线，有神带我到终点，凭藉恩典，我抗于主的爱来不缺欠，最优先，凭藉恩典，我想追保暖又熟得赦免，我无法全部洗清，仿佛飞箭一去不再见。凭藉恩典，我抗于主的不再见，我无法全部洗净。 再不再变，我过犯全部洗清，仿佛飞箭一去不再现。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者你需要我们节目的光碟，请打电话和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哋嘅节目，网址系www.febccanada.com。